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每次从锦州到葫芦岛都是拼车，每人30元。过去我一到锦州汽车站，就会遇到出租车司机在车站门前喊：“有去葫芦岛的吗？”7月9日9点多，我一到那儿却没发现有人喊，我主动喊：“有去葫芦岛的车吗？”没人搭茬。于是我打电话联系以前乘坐过车的司机，一位私家车的刘姓司机来接我。我问：“今天咋没人在客栈门前拉活呀？”司机说：“谁敢喊，被逮着罚5000元，还得找人说情。这几天稽查大队在这检查呢。姐呀，现在修路呢，你给我掏个过桥费14元，我拉你一人走。不然天黑也不一定拼着人。”这司机是葫芦岛人，我说行。我俩上路有1个小时的路程，我与他聊天，得知他比我小3岁。我说：“老弟，咱老百姓挣钱不容易，姐是学法轮功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你听说过危难来了如何自救吗？疫情期间，我儿子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高烧39度。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后高烧就退了。儿子打电话说，这9字真的是灵丹妙药。我不幸中招武汉肺炎，念这9个字立竿见影就好了。刘司机接着我的话说，3年疫情，共产党真的是不干好事，逼着老百姓打疫苗，有患后遗症的，没立即发病的，说明那些人体质好。我说，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帮助很多染疫者恢复了健康，消除了后遗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奇效果？《黄帝内经》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特性。当人们静念这9个字时，会与宇宙中的正能量产生共振，从而增强免疫力，抵御病毒。接着我说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得了肾结石，疼得挺不住，被送到医院。在医院的病房里，人们在谈论法轮功。她的丈夫说，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天安门的自焚是栽赃法轮功的。 说完这三句话，他就去了卫生间。小米粒大小的石头尿了出来。原来疼得死去活来的人，只说了这三句话，立即就好了。我接着说，老弟，有骗财的，骗色的，有骗你保平安的吗？修行人不打妄语，你要是相信我说的话，你就把我告诉你的故事再讲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才是功德无量呢。如果你能那样去做，你就是在帮助传播佛法，福报无穷呀。福禄寿喜哪来的？就是这样做这些善事得来的。如果你能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期间保护他们，或者在公共场合能喊出来，那可真是福报连连呀。这时只见刘司机打开车窗，对着过往的车辆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一遍一遍地发自内心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好，李大师好。车到葫芦岛，我在付钱时，他却忘了14元的过桥费的事。我提醒他并说，你收15元吧。他笑了说，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 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挖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医生说这是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后来很幸运的，这病奇迹般的康复了。这个幸运来自何处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2003年9月份的一天早晨，16岁的儿子要起床，跟我说：“妈，我没劲，你把我扶起来。”我摸摸孩子的头，感觉没发烧，没当回事。儿子跟我说要去姥姥家，我说：“你去吧。”我把孩子送到大门口，让他走路去坐公交车。看他走路没精神，我就一直看他走远了才回屋。才一会儿，儿子就回来了，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公交车上不去，没有力气，不去了。”第二天早上，儿子起床要上厕所，他叫我，让我扶他起来。我帮儿子上完厕所，又把孩子扶起来。这时丈夫正好从外地打工回来了，问我孩子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像感冒，都好几天了，孩子说没力气。丈夫说我们上姥姥家，问问姥姥该怎么办。到姥姥家，姥姥给孩子一个苹果吃，可孩子的手抬不起来，姥姥又说：“你坐在炕边上，坐那儿吃。”孩子坐下来，胳膊撑在腿上，两手抱着苹果吃。姥姥说：“这孩子肯定是病了，苹果拿不起来，还得抱着吃。明天去吉林市附属医院检查一下吧。”我和丈夫带着孩子 去了吉林市附属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吉林市化工医院、长春医大多家医院就诊，经专家确诊是格林巴列综合症，说这种病就是肌肉萎缩，关节神经接不上，身体没力气，很难救治，没有药能治。我一听，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让儿子先住院打营养针，医院说孩子的医药费每天2000元左右，这对我们失业的家庭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没办法，为了救孩子的命，只得向亲朋好友去借钱。过了几天，神经科主治医师跟我们说，世界有一种药是给小白鼠做实验的药，你用不用？丈夫看我一眼，我说用。这时孩子往地上吐痰，医生端来一盆清水让孩子往盆里吐，吐了一阵，水面上漂浮一层痰。我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我也不懂，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医院给孩子开始打针了，小药瓶很小，大概2寸长，直径大概有1寸长，每天打11支，从晚上6点打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再加上别的药瓶，每天花的药费就得3000元到4000元。医生问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说这是天文数字，我们真拿不起啊。几个月过去了，儿子病情依然不见好转，而且还肌肉萎缩，咽不了东西。医生劝我们说，你们还是别治了，没有用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梦里有个声音说，5套功法能治这病。我醒来悟道，是法轮大法师父让儿子练法轮功5套功法呀，其中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是坐着练的。我一看表，半夜12点，我高兴地跟丈夫说，咱儿子有救了，师父让我跟儿子练法轮功5套功法。回想自己在1998年1月份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当时34岁的我，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生活也变得祥和快乐。然而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而我的修炼也受到了阻碍。这次穷途末路的我，感谢有师父的点化，隔天我就骑自行车去商店买了2副耳机，儿子一副，我一副，我们用随身听放练功音乐。在医院白天不敢练，前半夜也不敢练，我就和孩子后半夜2点钟开始练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孩子不能动，我把孩子扶起来，用被子垫在背后，靠在床板上，孩子身体两边用枕头顶住，让孩子散盘腿，把孩子摆好姿势后，我坐在孩子对面，按照练功功法，双手结印，然后打大莲花手印。可孩子无法做动作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一个学员提条子问师父，没有腿或只有一条腿，没有手或只有一只手，既盘不起腿又做不了动作，怎么修？ 师父回答说，我讲过，修大法是严肃的，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但是又重在人心，说没有手又没有脚，有这颗心去修，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我想也会出现奇迹，关键是看人心。之后我每天领孩子后半夜两点以后练功，我做动作，孩子在那儿坐着。过了几天，孩子说，妈，我感到从头顶到脚底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可舒服了。我听了非常激动，高兴地对儿子说，师父管你了，给你灌顶呢。就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孩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能自己吃饭了。我跟丈夫说，孩子好了，咱们出院吧，回家就练功。出院后，孩子的舅舅又听说某家私立医院治神经方面的病，我说不去，就在家练功。他不听我的，硬把孩子领到那个医院去。医生给儿子开的药是汤药，孩子吃完就拉肚拉水，一吃药勺子就掉地上。后来我就彻底把药给停了，让孩子专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练功。不到两个月，孩子胳膊能抬起来了，自己能穿衣服自理了。不到半年时间，孩子彻底恢复了健康，生活完全能自理了，能干活了，也恢复了往日的欢笑。儿子从心里感谢师父救了他的命，也修炼了法轮大法。如今儿子36岁，他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有一次我和儿子在母亲家，我哥指着我儿子跟他的同事说，你看这小子身体多好，曾在16岁得了一种病，世界治不了，他练法轮功练好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家人、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亲眼目睹孩子病好的奇迹，都说法轮功真神奇，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赐给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在1999年以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近30年来我身心受益。我给大家讲讲我的家人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的一些神奇经历。先来说一说我的姐姐。姐姐看到我练法轮功后的变化，非常尊重师父，相信师父。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时，一些不明真相的邻居们总是重复媒体的造谣宣传，我姐姐就站出来对邻居说，你们怎么知道法轮功不好？你们听过法轮功的课吗？你们练过功吗？我就见过练法轮功的人，我见证过通过练功在短时期内去病健身的奇效。我觉得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根本就不是电视中说的那样，你们别再这样说了，这样对你们不好。姐姐这样一说，那些邻居们就真的不再说了。每次姐姐回家买来的水果总是让我先供给师父，他对师父恭敬的心，对大法的正念，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福分，而且他也在大法的保护下遇难成祥。一次姐姐去超市买东西，东西太多，放到自行车架上驮着有些晃，她只顾往前骑，在过马路时一辆大车直冲她过来，差一点点就撞上她了，车在她面前急刹住了。姐姐回家后跟我说是师父在保护她，不然后果无法想象。我问她，你谢谢师父了吗？她马上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救命之恩。现在他家庭幸福，儿子儿媳孙女都很有出息，得了福报。再说一下我那90多岁的老父亲。老父亲一直支持我练法轮功，在2015年的肃江大潮中，我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控告他对法轮大法以及我个人的迫害。事后我告诉父亲我参与肃江之事，父亲说，你就应该这样做，谁让他污蔑师父迫害大法弟子的？他把整个社会都带歪了，都带坏了，他不该得到法律的制裁吗？父亲有如此正念，使我倍感欣慰。父亲还常年坚持每天默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妹妹不断地给父亲买纸和笔。一次父亲得了白肺，白了 75%， 医院都不收了。后来父亲好不容易住进医院，神奇的是他几天就好了，康复了，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我非常清楚，这是父亲支持我修大法，支持我肃江，因此得了福报了。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挺好的。最后再说一下我丈夫，他也是大法的受益者。有一次他去买东西，走在马路的中间，不知怎的从空中飞过来一个石子，砸在他头顶上了。当时他就脑袋发晕，头上流着血。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周围围了很多人，他不能说话，也不知道人家说什么，可他感受到有一只手领着他回家。到家时婆婆在家，他也不认识，婆婆赶紧给我和我儿子打电话。我们赶到家后，婆婆让我们带她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丈夫有些清醒了，我们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医院后，丈夫说他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这时他头上的血也止住了，大夫检查了一下说没事，给他上了点药就让回家了。我们全家非常感念师父的慈悲保护。还有一次，丈夫骑自行车去买日光灯管，那灯管一米多长，他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灯管。一辆公交车 直奔他来了。他躲闪不及，咣就撞上了。当时他的胳膊划破了皮，那司机可吓坏了，吓傻了，下不来车了。我丈夫缓了缓神，安慰司机说，我没事，你开车走吧。他也没留司机的电话，就这样，他针灸什么事儿都没有，皮肤很快就长好了。他对我说，这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结果。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十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2/3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 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0000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1年。在被释放前2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他注射了4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他头懵、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他回家时，恶警说，看好他，别让他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9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朝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朝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的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4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3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 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7年磨难的王桂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礼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德，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至议会，少行弯路。晋祠同辇， 以礼陈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她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 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厚禄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诞，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毕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 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